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清朝初年，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朱伯庐，写了一篇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传颂至今。他说：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；子孙虽迂，经书不可不读。”这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中国5000年来历史一脉相承、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源。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看看苏这个姓氏3000年来发展的几个历史片段，感受一下祖先的护念，看看忠孝与道义是如何传家的。
苏氏3000年，忠孝传家远。一提起苏这个姓呢，大家就会想到苏武牧羊、宋朝三苏等等。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苏家，看一看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历史因果，一起来感悟人生，传承文明。周武王时呢，有一位名叫奋生的官员被封到苏国，所以人们就称他为苏奋生。这是我国史料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苏姓人士。可是300多年后，在公元前650年的时候，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苏国，国家就这样灭亡了。史书称这些少数民族为狄，反犬旁一个火字，是活跃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总称，包括匈奴、鲜卑等等。苏国虽然灭亡，但是以苏为姓氏的人们依然繁衍生息。到了秦朝，有一些苏姓人士迁居到了陕西，汉武帝的时候就有苏建入朝为官。武帝派大将军卫青、飞将军李广出征匈奴时，苏建就作为校尉随军出征。500年前，匈奴发兵灭掉了苏国。500年后，苏国的子孙又讨伐匈奴。历史的因果看似巧合，实际都是事出有因。这让我们想起氏家族灭亡的旧事。
久远之前，有村民吃掉整个池塘中的鱼，后来这些池塘中的鱼投胎做了人，鱼的首领做了琉璃王，那些村民则成为氏家族。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琉璃王也一举灭了氏家族，刚好佛陀在世，就将其中的因果揭示了出来，让我们看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然而校尉苏建出征匈奴的时候，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，苏校尉恐怕不知道这些前因后果。但是苏校尉却因本次出征而立了军功，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，赢得了许多的土地和人马。正如古谚语所说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小到一个人、一个家，大到一个国、一个星球，其所遭遇的种种际遇，都是因果往复中的必经之路。
苏建的儿子是苏武，也是奉命出使匈奴，但是他没有父亲那样幸运，他遇到的是全军覆没、只身被困。但是苏武忠心耿耿，绝不投降。匈奴用很多方法折磨他，他居然都大难不死。匈奴就害怕了，也不敢再动手了。可是苏武还是坚决不投降。单于没有了办法，又不想放人， 索性就派他去北海牧羊，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边，还说
等公羊生了小羊，你就可以回汉朝了。
苏武牧羊十多年，终于在汉昭帝时期，匈奴与汉朝议和，朝廷就向匈奴要苏武回朝，匈奴谎称苏武已死。后来苏武的手下常惠将真相报告了汉使，汉使于是又向单于要人，说
天子在上林苑射猎，射得一只大雁，脚上系着帛书，说苏武等人在北海。
这下单于终于放了苏武。当年随着苏武出使匈奴的队伍有100多人，19年后又能随苏武回到朝廷的就只剩下9人了。
苏家忠孝的家风也就这样建立了起来，苏建也成为日后隋唐多位宰相的先祖。苏建的8世孙苏章是东汉著名的清官，即至唐朝后裔苏味道成为宰相，非常善于写文章。苏味道的11代孙就是苏轼，苏东坡。东坡先生一生为人民做出了许多贡献，他在杭州时所建立的水利工程苏堤惠立千年。东坡先生的3个儿子苏过以至孝闻名天下，不仅一直陪伴照顾父亲，并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和父亲一样有造诣，连徽宗皇帝都专门请他去宫里画画。
后来东坡先生在明朝的后代苏奎章16岁时和父亲出门，在山中遇到老虎，他挺身而出保护父亲，站在老虎面前流着眼泪说，
求你放过我的父亲，把我吃了吧。
老虎竟然摇晃着尾巴慢慢地走了，父子得以平安，一时传为佳话。苏轼3000多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忠孝传家远，真实不虚。3000年来朝代更迭，人事变换，苏轼后人也从陕西散布到世界各地，维系众多后裔的还是祖宗家法，忠孝节义。如果说先人忠孝的品德是感，那么子孙贤明孝顺能够精忠报国就是应；如果说圣贤教育是感，那么天下太平就是应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苏轼家训中的警句，共同学习力行，让好的家风家道扎根在每个家庭中。孝于亲，悌于长，为人首重伦常。
信其友，洽其邻，处事贵持恭顺。
户门轻重，长幼切勿相争。家务高低，大小须当和睦。
承先转序，勤俭当先，一子一孙，诗书第一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知善恶，明因果。
亲爱的
听
众
朋
友，
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